亲爱的主，当我们唱这个短歌的时候，我们真感觉到自己不配，我们不能不承认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不够良善，又不够忠心。可是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忧愁，我们相信你已经恩待了我们，你一定会带领我们。纵然今天我们还忧愁，我们相信不会永远这么忧愁下去。纵然有时候我们不忠心，我们也相信靠你的恩典不会这样子不忠心下去。靠你的恩典，靠你的怜悯，靠你的大能，我们相信因了你恩上加恩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能一天比一天更爱你，一天比一天更信任你，一天比一天更长进，一天比一天更向你基督，因为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亲爱的主，我们人有时候因为受了限制，把一些工作做不好，你是没有限制的主。主，我们在你的手中，你已经是你的工作，你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你不会把我们半途而废。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相信亲爱的主，靠你的恩典，我们能达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愿望，我们能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感谢你。换句话说，主，纵然我们不配，因为你的大能，你的慈爱，我们相信我们能成为国度的人才。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主啊，你要向我们说话。主，你知道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不是要听人的话，听人的意见，这一切都不能帮助我们。我们所要的是你，主，只有主要的是你。谢谢你，到你面前来的，你都不会撇弃我们。所以今天早晨，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做一个国，做一个国度的人才。我们国度人才的品格应该怎么样？主，你教导我们，你的话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作用，叫我们能成就你在我们身上计划。所以主，今天我们并不是在光是听听你的话，那么我们希望照着你的话去行。主，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行，我们深深相信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能成为我们的能力，叫我们能行出来，叫我们或者是不知不觉之间，不其然而然的就能行事为人合着你的心意。主，这是我们的相信。所以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圣洁给我们，我们不要自私，主，不要自私，我们需要光照，需要你的生命和能力。愿主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让我们在行事为人方不知不觉之间，自自然然的能把你的话行出来，能把你的话发光照耀别人。亲爱的主，谢谢你，你就这样子奇妙的主，你本是奇妙的主，你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你在我们身上已经行了奇事，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要行更奇的事，因为你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你的人会做比你更大的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刚强我们，我们多少时候在你面前太没有刚强的心，我们在那里自己叫自己悔心丧志。主，赦免我们这样子的罪，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亚伯拉罕的人、以色列人、雅各的人、活人的人，不是死人的人。哦，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活人的人，你今天活在我们中间，你活在我们心里面，你今天站在我们会场当中，你今天在那里听我们的声音，你今天在那里看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是常与我们同在的。哦，亲爱的主啊，真的多少是纵然我们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哦，你是何等可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不然的话我们早已误会罪，因为你是不能背负自己，所以纵然多少是我们失信了，你还是怜悯我们，你还是照着你的信使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相信你会与我们同在，相信你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在我们中间。啊，亲爱的主啊，有你与我们同在，那是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在天上还有谁呢？在地上还有什么可以爱慕呢？你可爱的主，太可爱了！你在我们中间，你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说话，你要带领我们进步，你要造就我们成为国度的人才。主啊，是你要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好，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早晨，我要请各位看国度人才的性格。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人的性格相当重要，有时候一个人去找工作做，那些有本事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些本事的人，他们要请人的时候，他们不但是要留意你的 学问、知识，特别他会留意你的性格。平常就是有时候有人，因为他进去的时候态度不当，态度不正当，不正常，三句话两句话以后，那个interview 的这个人呢，就说好，谢谢你来，好，以后再说啊，就这么一点。性格非常要紧，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性格。特别我们早几次已经看过，主属主要的什么呢？不是你有多大学问，主属主要的也不是你是不是学士，主属要的是你是不是你的性格如何，你是不是良善有忠心。今天在教会上有一样可怜的光景，就许多许多工人呢捐在那里，想得到不是学士，忘记了这个性格，所以学士不是一大堆，今天天国的人才没有。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主属主义的是你我们的性格如何。那要知道我们的性格如何，我们一样看神所要求的性格是如何。各位看我们的这个大纲，你就知道我是用马太福音第五章头上几节圣经来看我们的性格。我在这里顺便要提一提，这三章圣经很可怜的，今天教会就是说没有宪章，教会没有 constitution，因为他们不知道教会的宪章在哪里。是的，现在有许多教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宪章，可是那宪章并不是属天的宪章，不是国度里面的宪章，在准备世纪的国度里面，那个国度的宪章应该是照着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今天教会之所以这样子可怜贫弱，就是因为教会忘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所给我们的。这三章是国度的宪章，一个国家要有宪章，一个团体也有这个，也有这种 bylaw 了，或者是 constitution， 是不是？这些与一个团体的前途和发展都很有关系。今天教会之所以不能增强，就是教会忘记了他们的宪章是什么。许多教会叫自己环境的需要定义的宪章，没有拆除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所以呢，今天教会在地上不能荣耀主，不能荣耀主。因为主，你若是他心肠很直嘛，也可以说，因为只有他知道，所以他以为他知道的，他所要的当然是最好的。无论你这么好，你小头脑挤出来的东西，无论这么好，你没有法子在他面前得到他的蒙他的喜悦，因为他是智慧的泉源，他懂得一切，他说如何就如何，没有第二轮能超过他的思想。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今天教会在神面前不能蒙福。换句话说，无论哪个教会若是忘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教会要想前途就很困难。那有人说，这怎么可能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根本是太这个标准太高啊，世界上人怎么能行得到的？若是我问你说，好，你举个例给我看，有什么太高？你说这里明明说一个人就到你家里偷东西，他在你厨房里面偷东西，那么叫马太福音第五章没了一段的话，你应该请他说，石先生你来了好极了，请你到那个我卧房里面你自己帮忙，应该这样子才对呀。是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没了一段是这么说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得到的呢？当然办不到了。那你就或许你会说，哎，圣经所讲的不合情理的，不合伦情的。圣经不会不合伦情的，神从来不把圣经不在圣经里放一点东西让我们新约的信徒摸不到的。特别在新约的时候，神凡是我们做不到的，神都自己为我们做了。比方讲悔改的心，我们做不到的，主为我们做了，主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一个人能悔改，并不是你有这么本事把自己悔改了，没有一个人能悔改。若是人能自己悔改的话，主耶稣基督就不必到世界上来，他把悔改的恩典造成了。所以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悔改的恩典就进到我们身上，叫我们能悔改。可是我们要有愿意悔改，我们不能悔改。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悔改的心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个就叫得救，这个就叫做重生。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若是说我们不能实行的话，它放在哪里表明这个标准多么高？那这个不是我们主的一种态度啊。 我们竹竿拨一把一样东西，我们摸不着料不到底在哪，标榜标榜告诉别人说，哎，我知道是何等的高长。我们的主从来不做这样子自卑感的工作，他放在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能做得到的。那你说，你虽然这么说，可事实如此啊，你怎么可以呢？啊，一个人打你有脸，你主体也给他打。但是弟兄姊妹，你也懂得，懂得这是那一国家的先法，这是天国的先法，只能在天国里面实行。天国以外的人，他们没有福，没有份享受这个先法。你懂得这个意思吗？从前美国禁酒啊，不许喝酒。那在那个同时在中国大陆，你大喝几酒，没有人没有人说你有错误。那这个就是先法不同。一个国家的先法是那一国家的人民应该遵守，不是那一国家的人民就没有就不需要，也没有这个义务要遵守。这点你们都懂得是不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天国的先法，天国的子民都应该有这个权利，有这个义务。天国以外的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义务。换句话说，若是一个人到你家里偷东西，你尽可以打电话给警察，叫他把他捉取，没有错。因为你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有个律法，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用这个国家的律法来对待这个国家的公民，一点都没有什么错。可是若是有个弟兄，他的确是一个弟兄，不是假冒伪善的啊，其实有些是假冒伪善的弟兄，真是弟兄，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上了魔鬼的当，他到你家里偷东西给你捉住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说好，虽然你是我的弟兄，我今天却不对你不客气了，我打电话给警察把你捉取，那不可以了，不可以了。你就叫他弟兄坐下来，坐下来。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啊，你为什么这个事情？说弟兄说，弟兄啊，可怜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了魔鬼的当。我是现在的事业很困难，我欠了不少人的钱。那么有时候我就想想做人呢，实在是没有味道。我经常最想要自杀，可是想想自杀又不行了，自杀这个事情在身边大罪了。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就想想，你也相当富有啊，所以我就想你到你那里去呀、啊，想从你那里得点帮忙。那弟兄啊，那你就告诉我，你不必进来偷东西啊。你现在要多少？弟兄，我只要500块钱可以了。好，我给你550块钱。那这是天国的先法，弟兄姊妹们，若是这样子的情形，今天能在教会里面实行了。我相信教会断不会这么死气沉沉，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若是你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你们里面。一个教会能增长发展，有许多人用尽许多诡诈的方法，他们不知道要教会增长的秘诀就是要有神同在呀，要有神同在。要有神同在的话，你一定要懂得有神同在的条件。那么弟兄相爱是一个条件，是叫神与我们同在一个条件。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可以施行的，每一条都应该施行在我们国度里面。天国以外的人，他们没有资格。或者有人说，这样子说起来，我们好像就是爱自己弟兄姊妹们，不爱世界上人了。那这个不是这么说法，可这几章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话语。是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爱众人的心。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经别的地方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先爱弟兄姊妹们，也从爱弟兄姊妹们推广出去，延伸出去，爱全世界上的人。是的，我们应该如此。可是这个话不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拆除。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是对天国里面指明，这是天国的先法。那么有人说了，如果这是天国子民，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还有说你们的仇敌？仇敌，我们信耶稣的人还可以有仇敌的、啊、哈哈，你太本事了，信耶稣的没有仇敌，今天很多仇敌在那里。那这个就是说，你也懂得这句话是哪里引过来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聊一段里面，当讲到仇敌这两字，在旧约里面引过来的。你看旧约里面讲到仇敌，是讲到以色列人当中的仇敌，并不是给亚门人啊、摩押人。所以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时有仇敌，但是你不应该当他仇敌看待。你若是当他仇敌看待的话，你就不遵守国度的先天国的先法， 天国先法告诉你，你就是不欢喜哪个人，或者哪个人真是得罪了你，亏欠了你，冤枉了你，你这你若是一个好公民的话，你若是天国里面好公民的话，你应该知道，应该原谅他，应该原谅他。这个就是在这里所求的，所以不要太弄得太高尚啊。好像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么一位有求的，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一点小事情有了问题，一直到现在不肯说话，有没有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那希望你们不要做这样子大傻瓜啊，是不是？这何必呢？世界上人做人这话总是有错误的了，有时候你长一点我短一点，有时候你短一点我长一点，那么大家彼此原谅就是了。换句话，多少时候我们做了主的儿女以后，我们不为客观思想，什么事情都主观。他得罪我，他对我这么客气，你没有想象过他为什么会对你不客气，恐怕今天早上他同他太太吵了嘴了，所以他看见你是不客气，不是对你不客气，因为他心中根本不客气。因为今天在太太骂他几句了，他心中一直来在那里心中不高兴，那么看见你是不高兴，他不是对你不高兴啊，是因为对太太不高兴迁移到你身上来。那你要客观思想，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人是人的，个人的脸都不同，有时候意见不同，有时候会有谋策，让我们那个用客观思想啊，想想看。我还记得从前在上海的时候，上电车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电车的车开车的车这个车夫很不客气的。那我常想的啊，不理他了，他今天早晨大概出门的时候太太骂过他，所以他不高兴。求主恩待我们，我这一说希望主开教会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先章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因为这三章是天国的先发，所以在准备时期的国度里面，我们应该懂得这个先发，要去施行这个先发。那你说我们能不能施行这个先发呢？那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念中文也好，念英文也好，并不是一下子你就能写英文的论文，写中文的论文，是不是啊？你慢慢来一点，说灵事情也是如此的。可是你若是想啊，哎，我永远没有法子写中文的论文，我永远没有法子写英文的论文，那你永远没有法子写了，是不是啊？你对着这个方向说，我有一天靠着恩典能写一篇论文，用英文来写一篇论文，或者用中文来写一篇论文。你若是对这个方向的话，你要记住技术不断的长进，到了有一天当然能。在属灵事情上也是如此，许多弟兄姊妹们看清了自己啊，这怎么可能？当然你不可能了，你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不是啊？我们要相信靠着恩典凡事都能做，在人有所不能，在他什么都能，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不是这个态度啊，是从魔鬼来的一种思想啊，我是不可能的，我是没有办法的。你的主哪里去了？你的主死了，你主活在哪里啊？他能帮助你？你相信的谁？相信的主是这么没有能力的主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应该靠着恩典。好，每一个团体，每一个这个圣经班，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教会，常要这么想，靠着恩典，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达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这个标准。若是你这样子的话，你能看见你有一天能达到。可惜是今天有许多人把这几章圣经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的，有人说这是啊，这是一种有标准而已。主耶稣基督，我已经说过了，主耶稣基督从来不讲无意义的话语，他讲的都能适用的。在圣经里没有一句话是不能适用的，多少是不能适用，并不是圣经的话语不是适用，但是我们讲道的人把它讲得太玄虚了。现在有许多书啊，所写的东西叫弟兄姊妹真是好像重担重重啊，不知道怎么行。圣经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事情的，人的原虚把圣经的简单的真理变成功重担，所以许多弟兄看见这些书书写的，以为啊，圣经是告诉我们这样子，我们哪里做得到？事实圣经没有这么复杂。这是我自己啊，靠主恩典多年研究圣经以来，年纪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欢喜听别人说，别人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别人这么说我就这么全。后来看看不行啊， 这个不行嘛，人在圣经里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早晨我们就是要看头上几节圣经，八佛，这个就是八佛。什么叫八佛呢？我们常八佛八佛，是的，就是因为每一句话说有佛了有佛了，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八佛。而事实呢，这个八佛啊，就是说在国度里面轮才八种的品性，八种的八种的性格。换句话说，要做国度轮才的话，应该常记得主所要的国度轮才的性格是怎么样。我们就来开始研究。第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这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谢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福了福了福了，到底指的什么福呢？这里的福是讲到天国的福，所以开宗明义的就是说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在准备时期里面，我们准备时期做什么？希望主国度的人才，是不是啊？什么叫做国度的人才？就是我们在主的国度里面有份，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训练所操练的目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谁是天国有份呢？谁啊？虚心的人，他有福了。有福这个字啊，原来就是说不受命运控制的一个意思。我们本来都是命运控制，我们本来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子孙，我们有罪的，就是罪的捆绑，我们受罪和死的律的捆绑，我们已经定了罪，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在基督里面是没有份的，但谢谢主恩典，现在我们可以打破这种不行的命运。所以这里说是有命有福了，不受我们命运的控制。那这感谢主赞美主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说我们不受我们的命运的控制。但在这里呢，特别要进一步讲，怎样才能进一步不受命运的控制呢？你要虚心，虚心。那么什么叫虚心呢？有许多人说虚心，虚嘛就谦虚，心嘛是心，说谦谦虚虚的心就叫虚心。那么有人把那个虚心两字呢，也同这个谦卑两字放在一起解释。那当然啊，若是你们不知道原文的话，也不能怪你们，你们只好是这么解释。可是原文里面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虚原来是贫穷的意思，心是灵，所以原文就是贫穷的灵，英文翻 poor 英文 split， 贫穷的人，这么一个人呢是有福的，有福的人，谁啊？他的灵里面贫穷的。那么你说这样子说起来更糟糕了，虚心还容易了解一点，我们中国人贫穷的灵那更难了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把灵当同鬼放在一起的，那贫穷变得贫穷的鬼了，那什么意思呢？怎么我们基督徒还弄到鬼一方面去了？虚心，虚字是贫穷的意思，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字可以翻为贫穷，一个贫穷呢就是说普通的贫穷，就是说不是丰丰富富的过日子，还是可以过的日子，就是在享受一方面没有，就是仅仅的叫你生命能延长下去，换句话是还有饭可以吃，可是你这个菜也不大多了，只可以多吃一点蔬菜了等等，吃肉了吃不起来，是这样子的一种贫穷，这是一种贫穷。第二种贫穷，你就是说贫的真是可怜了，非要饭过不得日子的贫穷，非到外面去要饭就过不得日子的。所以在儒家福音里面讲到财主人和拉萨路啊，圣经告诉我们拉萨路是什么，怎么样一个人呢？他的身份是什么啊？讨饭的。那这个讨饭这个字啊，同这里的虚空的虚字、同一个根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虚什么意思啊？虚就是要讨饭过日子的虚。所以这里原来意思说嘛，你说非要饭过不得日子的灵有福了，那你说这样子更糟糕了，什么意思呢？非要饭过不得日子的灵有福了，这个怎么有福法呢？非要饭过不得日子还有福，这是有苦啊，那里是有福。可圣经这么说，你非要饭过不得日子的灵有福了。弟兄姊妹们，今天你非要饭过不得日子，感谢主赞美主， 那么今天这样子说起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需要要饭顾日子的了啊。那弟兄姊妹，你们都没有佛了啊，你们都没有佛了。当然，这是形容的笔法，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非向，意思就是说，非向神求告就顾不得日子的人有福了，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要饭，不是向人要饭啊，是不是？这里所说的像是讲到孤独的问题，是对神一方面，神的主权一方面，谁是有福？那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他非向神求告就不敢动，那这个人有福了。非向神求告，换句话说，他要同某某人结婚，他一定要祷告清楚以后才答应，那这个人有福了。他要做一件事情，或许他要想出来传道，他其实不清楚神呼召他，他不动，他就在这样祷告，已经一直祷告，祷告到神清楚向他说话，或者引导他指示他，他才出来传道，那这个人有福了。这就是说非求告神就顾不得日子的，这样子的灵有福了。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不敢自己轻易动手，我需要祷告清楚以后才做，那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这样子的人呢、啊、纵然现在还活在这世界上，你看见吗？事实他已经受了天国权柄的统治，这个就是说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将来我们是不是能配主国度的人才，就是先要看现在天国的权柄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各位如何，我每一次开车以前一定要先祷告，也并不是我不怕死啊，我要祷告，我就感觉应该，是不是？我现在开车，我要先祷告，告诉神，我做什么事情，我要先告诉神。我有人常说啊，他说，你们常说神的声音，神的声音，真的你听得见神的声音啊？除非人是死的了，那他听不见，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是活的，是不是啊？他是有位格的神，怎么样听不见你神的声音？就是你从来没有相信有这么一件事情，你从来没有超越自己，你这么希望是神的声音能给你听见。我常感觉到，我常说这个话，真可怜了。我们的神是活的神呐、啊，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把他当为死的人。虽然我们不会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神学家说神死了，可是我们生活动作上多少时把神当为死的了，神真可怜。他是活生生的神，我们把他怎么当为死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要是像现在的时候就开始有天国的管理，就是说什么事情非求告神我就不敢动。今天有些教会要开分心会的布道会啊，在哪里啊？东计划西计划，可是不好好的祷告，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一讲空，神的话你听不见，世上的灵魂不能得救，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懂啊。你这样子不求告神的话，你若是不感觉到非求告神就顾不得日子的话，你这么希望神的恩典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第一个性格，我们也操练啊。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就先要守天国的权柄的管理，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守天国管理权柄管理的话，我们将来才能在主的国度里面管理主的国度，这是第一个。那么罗斯说，你看许多的注解，许多的书啊，讲到虚心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讲了一大堆以后、啊、你就不知道何所从。圣经没有这么负责了，圣经简简单单告诉你啊，你的灵里面要虚空，什么事情你就要向神求告，仰望神的引导指示，这样子的人是有福了。那是啊，这样子的人当然有福了，这样子的人什么事情都是神负责，不是我在那里负责，是不是啊？人负责的事情当然是最好的，有那一位比他的负责更好呢，是不是？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要学习不住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不住祷告，是不是啊？不住祷告，你们懂得这个不住祷告两个字意思吗？什么叫不住祷告呢？不住祷告是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主啊帮助我，主啊怜悯我，主啊可怜我，主啊拯救我，这个不住两个字不是这样子意思。不住两个字啊，从前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希腊文那些这个炉子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不住是这样子意思。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或者你们曾经有过这个咳嗽啊，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咳嗽叫巴洛克，懂吗？ 巴洛克懂吗？巴洛克啊，要咳嗽一百天，意思就是，那有巴洛克怎么样呢？并不是你一天到晚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了。当你喉咙感觉到痒的时候呢，你就咳了，咳一下呢不痒了，又不咳了，过一下又痒了又咳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不住是这样子的意思，不住祷告。不住祷告，所以不住祷告并不是一天到晚我们叫我们在那里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不是这样子念下去，那你饭也不吃了，事情也不做了。不住祷告就是你又要紧的时候就祷告，又要紧又有感觉的时候就祷告，这是叫做不住的祷告。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祷告出来早晨晚上以后就没有祷告了，那这个不应该。我们应该学会随时祷告，随地祷告，看见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就祷告。有时候你看见许多年轻的人在那里蹦蹦跳跳，一点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如何，你看见他们就为他们祷告啊！忽然之间你想起来自己家里的母亲还没有信主，你自己为他祷告，这就是不住的祷告。当你这个祷告的喉咙感觉到痒的时候就祷告啊，这个就叫不住祷告。不住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学会不住祷告，这个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呢、啊。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就不欢喜这样，所以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你先是学会了这样子的不住的祷告啊，你能这样子不住祷告、啊、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证明说你的灵命啊有相当的程度，所以你感觉到这个随日祷告、随地祷告，这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一来，随日随地，天国是我们的，天国是天国与我们同在，什么事情我都是有天国的统治，天国的管理，什么事情我就懂这个国度有交通。第二，我们念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个句话有时候就有问题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什么意思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要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说，常常喜乐。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哀痛，那到底怎么样呢？那哀痛的话，哀痛若是说清楚说哀痛就是哭啼啼了，那一提到说主啊你可怜我啊，主啊你可怜我啊，应该这样子才行啊，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说圣经里面的顺语啊，不能随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的顺语一定要随圣经里面的字典来解释。我说圣经字典并不是说英号的圣经字典，那是圣经本身有解释在那里，你一定要把那个解释找出来。什么叫做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常常喜乐，可是同时告诉我们是要哀痛，断不为彼此冲突的。这个哀痛在这里的确不是哭哭啼啼的意思，若是哭哭啼啼的意思的话，圣经就不会告诉我们常常喜乐了。所以我们要找出来，好吧，看看圣经里面所说哀痛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啊很好告诉我们，你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五节，那里帮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哀痛。我们一起念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待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上面是说新郎同在的时候他们怎么可以哀痛呢？可是新郎离开他们了，他们就要哀痛了。可是底下不说哀痛，只是什么进食，什么意思呢？那在这里同时我叫你们看见啊，这一种叫做圣经的格式。圣经格式是什么呢？上面哀痛吗？是警告的讲，到底下说就要进什么，就是这个叫做以一干全，以一干全懂吗？用一叠来包括警告的，这叫以一干全。圣经里面常有这种格式，上面哀痛的是警告的，底下的事实也是讲哀痛，岂能哀痛呢？可是不讲哀痛，用哀痛当中有一种的表现来代替警告的哀痛，这叫做以一概全。圣经里面常有这种格式。我举个例吧，我们主祷文里面为国度祷告以后，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为国度祷告，这个祷告非常严重的一个祷告，所以叫我们为国度祷告以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去主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旁为自己祷告，因为这样子祷告太严重，这样子祷告是叫撒旦红眼睛的祷告，所以你们要为自己祷告。接下去这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 弟兄姊妹们，你们念自己圣经，有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为什么个主耶稣基督也讲吃的啊？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还主耶稣基督也相信民以食为天。接下去说，我们论用的饮食，进入赐给我们。那光是自己的饮食赐给我们，那我们不是主人不是光是吃饭了，还有穿衣服呢，还有住地方呢，还有交通工具呢，是不是啊？那来了主耶稣基督都不注意啊，就叫我们注意吃就是了。那若是我们自然注意吃不注意必的，我们必为一只猪了，一只牛。你看这猪啊，这个猪它每天生活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它的头种在地上，就一天到晚在那找东西吃。这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叫以夜盖全。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每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要晓得我们用这句话以一干全，用这个日用的饮食来代替我们生活上一切所需要的。所以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包含你的全，包含你的住，包含你的行，衣食住行都在内。可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用食来代替，来包含，来包括衣食住行这四大行。那这是一个安全，在这里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很容易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哀痛，并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哭哭啼啼。那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说哀痛什么意思？好像警示是哀痛的一种动作。在这里我也看见了，有的圣灵真好啊，他知道这个哀痛两字你们不大了解，所以呢，他就是节选哀痛当中有一样的动作，你告诉你说我所说的哀痛是什么意思。我所说的哀痛并不是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哀痛，我所说的哀痛呢，就像警示一样的哀痛，警示一样的哀痛。什么叫警示呢？别人吃饭嘻嘻哈哈，你不吃饭，你在那里啊？在人面前刻骨记心，这叫做警示，是不是啊？今天早上有一位姊妹问我啊，她说你这个大纲里面有全道书第七章第四节，这个意思到底怎么样？若是你懂得这点了，你才懂得全道书第七章第四节。我们看看好吗？全道书第七章第四节，全道书第七章第四节，是为人的心怎么样？在早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那这节这两节圣经呢，在这里啊，我想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了解，对西方人有时候不大容易了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若是智慧的话，你的心啊，常话讲在招商之家一样的；你若是个愚昧的人呢，你的心啊，常是在快乐之家。什么叫招商之家呢？各位都懂得是不是啊？若是你府上有位长者去世了，那么你们做小辈的怎么样呢？就要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要带什么？带孝。什么叫带孝呢？是不是一天到晚在那嘻嘻哈哈叫做带孝呢？你们都懂得什么叫带孝是不是啊？据说有些弟兄们，他们父亲去世后，他几个月都不提屋书，不提书，走路的时候好像低到头走，别人有快乐的事情请你去，你不肯去，为什么？你告诉他，我现在带孝，那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哀痛呢？哀痛就是带孝的意思。这个并不是我们基督徒拿每个人都得。手臂上挂一块黑布带孝了，可是我们的诚心应该如此，诚心如此，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在这个地上，我们的有什么地方我们的祖不能去的话，我情愿不去，我也不高兴去。那这就是一种诚心，我们天国的子民对祖的应有的一种诚心。有一次我的那人告诉我，他好久没有告诉我这样子话，不过从前他告诉我，他说：“你晓得吧？每次你出去了以后，我吃饭都没有心机了，这个叫做哀痛啊，这叫做哀痛。我们的主今天没有在这里，我们的新郎没有在这里，所以有许多事情呢，老实说，没有他同在，我就不感觉到有心处，不感觉到有心处。”我也常感觉到，我到了一个地方，常常有弟兄姊妹们说：“哎，你欢喜不欢喜去看看地方啊？”我平常我说可以不看就不看了。那么有些弟兄姊妹感觉到，你到一个地方去看看地方也无所谓，我说是啊，可是我感觉到我就聚会更要紧，看地方嘛，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等到主来了以后，我所看的地方比现在所看的地方更好了，那些地方有什么看头呢？ 啊，或许有人感觉到你太消极，可是呢，我感觉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我们的有什么地方我们的主不能去的话，我情愿不去，我也不高兴去。那这就是一种诚心，我们天国的子民对主的应有的一种诚心。有一次我的内人告诉我，他好久没有告诉我这样子话，不过从前他告诉我，他说你晓得吧，每一次你出去了以后，我吃饭都没有心机了，啊。这个就是儿童啊，这就是儿童。我们主今天没有在这里，我们的新郎没有在这里，所以有许多事情呢，老实说没有他同在，我就不感觉到有新处，不感觉到有新处。我也常感觉到，我到了一个地方，常常有弟兄姊妹们说：“哎，你欢喜不欢喜去看看地方啊？”我平常是说，我说可以不看就不看了。那么有些弟兄姊妹感觉到，你到一个地方去看看地方也无所谓，我说是啊。可是呢，我感觉到我就聚会更要紧，看地方嘛，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等到主来了以后，我所看的地方比现在所看的地方更好了，啊，那现在地方有什么看头呢？啊，或许有人感觉到你太消极，可是呢，我感觉到我们基督徒有时对世界太积极了。我们要有爱同的心，我所亲爱的人没有在这里，许多时间我都没有围到，只要有他在，我就高兴了，我就活跃了。他没有在吧？有什么意思呢？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弟兄姊妹们，那这是我们的态度。换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原来是很简单的。你看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加勒他书第六章十四节，帮助我们解的，说明就是哀痛。加勒他第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念第六章十四节：但我端不一必得夸口，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这就叫哀痛。说哀痛并不是叫你哭哭啼啼的意思，哀痛就是说，我们今天世界对我没有什么缘分，我对世界，我想世界是死了，世界一切虚荣，一切的享受，在我感没有什么味道。我最享受的就是看见了主与我同在。看见了主在我们当中行其事，看见了主借着我们叫别人蒙福，这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鱼都没有什么味道，这叫做哀痛。哀痛的人怎么样呢？当然了，圣经的话常是要彼此 match， 上面讲哀痛，底下是说什么？底下说必得什么安慰？什么叫做安慰呢？那你看，安慰是什么意思？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神要怎么样？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哀嚎等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换句话说，这个安慰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在今天我们肯这样子爱主，以主为我们的喜乐的人呢、啊，将来你在国度里面能享受将在我们所唱的你主人的快乐。你主人的安慰是这样子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这里不服每一个服都是讲到国度的问题，并不是讲到今天一点简简单单的安慰了等等，不然的话你就讲不清楚的，上下好像上下文这个次序都不对的。所以有许多的主解在那解，你念了以后头痛，感觉到他不知道在他在那讲什么，乱七八糟颠颠倒倒这样讲。圣经里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在那里，都有一个清楚的路线在那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若是肯像保罗一样的走世界的人，我已经钉死在世界，所以我人世界已经钉死在世界，我们这样子态度对付世界的话，这样子的知为论的心在招商之家，这样子的态度故今天故世界上的生活，这是一个过度伦才的资格，过度伦才的性格应该如此。第三，我们再去看下去，第三怎么说？我们一起念，哎，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已经讲过了，灵里面贫穷的，非求高升就不敢动，顾不得日子的，这样的人有福了。我们已经看见了，今天活在世界上，三人活在世界上，可世界对我的引诱力已经失去了。我看世界是虚空，世界没有什么可以享受的地方。 我对世界好像是一个造双之家一样的。第三要温柔，什么叫温柔呢？我们就根据中文说，温柔嘛就是温温柔柔了，温柔啊。有人以为啊，圣经里面温柔呢，也好像佛教所说的温柔。佛教是这么说法的了，他们说，他说为打先倒，为骂先笑，这个是佛教的温柔。没有别人还没骂你，你先笑起来了；别人还没有打你，你快一点倒下去。如果这样子说起来的话，我们基督不够这个资格，摩西也不够这个资格，你看见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对那些法利赛人呢说：“法利赛人有厚了，法利赛人有厚了，不止一次啊，7次。”我们主耶稣基督温柔在哪里？啊，摩西他在那里有温柔。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圣经里面说温柔什么意思，不能说温柔嘛，中文是温是温温，柔嘛是柔柔，所以温柔就温温柔柔。要懂得圣经里面意思什么？温柔这两个字，那在这里。我可以帮助你啊，叫你们帮助你们看见，温柔两个字，这个奖赏是什么？温柔就是有福了，他们必得什么？地图。我们看啊，有什么人能得到地图的？那么他之所以能得到那个地图，那个条件叫他得地图的，一定是温柔了。在圣经里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呢、啊，有个叔父，他有个侄儿，他们两个人财产都很多。那么叫东方的规矩的话呢，这个叔父啊，应该先有权利学那个牧场。你晓得牧羊的人呢，对于牧场是很大关系的了。牧场的草好，羊群就发达；若是草不好的话呢，羊群就有问题。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这个牧羊的人常是为了牧场相打。那个叔父啊，他应该叫东方的规矩，他应该有权利先学那个牧场，可是他不，他说通知侄儿说，他说：“哎，你看了啊，我们两人不好相争的。”你的牧人同我的牧人也不好相争，所以你还是离开我吧。你想煮我就想油，你想油我就想煮。这个侄儿也不识相，他把那个最好的地方赶进去了。那我们要不来看看噻？我是这个叔父啊，看看。这个叔父看看，你已经把最好的解去了吗？那我也不解了，就在原地方住，暂时住下来吧。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向他写信了，同他说：“你所看得见的地方，他说你起来举目观看，你所看得见的地方怎么样，我都要给你。你看见吗？那这个就明明说得地图啊，得地图。那个叔父应该有权利可以拣选，可是他不拣选，让给侄儿拣选，那这叫做温柔。什么叫温柔呢？可得宁不得，您懂吗？”可得宁不得，我应该得，我行也不得，那这叫做温柔。弟兄姊妹们，亚伯雷之所以得到地图就是这样子，他是叔父，他应该有这个权利拣选这个地方，他情愿不拣选，让他的侄儿罗得拣选，神就把地图给他。这是13章，14章又有一件事情。14章告诉我们说，创世纪14章告诉我们，四个王大王来打那个5个小王，把那个小王都国家都毁灭了，把人口财物都掳走了，那么罗德也在内也掳去了。亚伯拉罕呢，一共有多少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兵多大？388个人，加上几个朋友呢，只都是不到450个人，不到325个人。亚伯拉罕可以自己原谅自己，有什么办法呢？我虽然可以有200几十个人，可这四个大皇我哪里打得他过？让他去吧，不理吧。可是他不是吧，他就想，罗德是我带出来的，虽然他不惜想选了哪个地方，今天遭遇到苦难了，可是我才怎么样，我有一个责任呢，我有个责任，我要把他救回来。纵然我的兵这么小，可是我感觉到我有责任，我责任所在，我就不应该顾着自己的生命，顾着自己的前途如何。所以他就带了这个这几百个人呢，去打败了5个皇。他打败了回来以后啊，到第15章我们又看见了，看看啊，创世纪十五章第7节怎么说？ 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曾领你出了迦勒地，我要将这地赐给你，这地赐给你，看见吗？主真是真，主真是有心的主啊！你只要遵循他的旨意，他总是把新的应许、新的赏赐给你的。亲弟兄姊妹，记得啊，主是这样，真是好的主啊！啊，真是我们的恩主。你若是在一件事情上经过了十年，得胜了，及格了，你的考试及格了，主总是把新的应许、新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又把地应许他。十四章的光景是什么呢？十四章就是说，亚伯雷感觉到有舍我其谁与的精神，我不知道我的国语讲准不准啊？舍我其谁与，这是门子里面一句话，舍就没有我，那还有谁呢？舍我其谁与的精神，这是叫做温柔。舍就舍弃的舍，我就晓得了，其就这么一个其呀、啊，这个其谁与谁是who。舍我其谁与你，这叫温柔。说温柔啊，有两个意思。温柔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可得，宁不得。第二呢，舍我其谁与，那这就是温柔。这个很稀奇的啊，很稀奇的。摩西在圣经里面岂不是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摩西怎么样？摩西啊，在圣经里面说他这个人怎么样？摩西怎么样？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的人。摩西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的人。事实若是说，叫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摩西谦和在哪里啊？他把几个灾难降在埃及地啊？十个灾难降在埃及地，还说他是切喉，切喉的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他的对法老很厉害的哦，同他说你到底听不听啊？不听的话，我明天叫蝗虫进到你的地方来。法老不听，他第二天就叫蝗虫进来了。谋士切喉在那里呢？那所以这个切喉两字懂得圣经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切喉这两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就是这两字两个意思。在这里说切合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子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舍我其谁与，一个就是可得宁不得。那这个是摩西之所以为摩西，这就是摩西是切合生于世人。摩西这个人你能看见他事实可以不需要被这样子的重的责任吃这么多的苦，他在埃及国里面，埃及皇宫里面可以享受，是不是啊？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真是可得宁不得，他情愿把在埃及皇宫里面一切的享受放下来，带着这么一般以色列人，好像一只母鸡带着小鸡一样的把他们拖出来啊，从埃及地拖出来，拖到旷野去。他这个人真是可爱，因为为什么？他就这么一位，他可得宁不得。同时呢，我们有时候看见摩西啊，真感觉到这个摩西，你这个人真傻瓜，神差遣你还要推七推八不肯去，用这个方法来推辞，用那个方法来推辞。我们有时候怪摩西，若是你懂得当时摩西的背景呢，我们就晓得了，摩西真是不容易。摩西明明知道他去看法老王可以，一看法老王一进去讲了几句话以后，法老王可以叫摩西的头下地，很容易的事情。摩西知道这一点，摩西知道这个性命的威胁，所以呢他是推辞了。可到后来他怎么样呢？哎呀，有什么办法呢啊？若是我不去的话，那谁去救以色列人呢？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恩待我，只有我除了埃及国一切的学问，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我是最聪明的人，只有我是特别受过教育的，神这样子恩待我，去吧啊！所以摩西之所以切我，就是说他能这样子，他感觉到虽我即虽愚，除了我还有谁呢？除了我还有谁能拯救以色列人？好吧，我就去吧。那这是摩西的，只属于摩西。弟兄姊妹们，神要的国度里面的人才就是这么样，有种舍我其谁与，可得宁不得的精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可怜的，我看见有些教会的领袖一到了教会里面就争权得利， 没有这，从没有想到一种谦和的精神或者温柔的精神，可得宁不得。是啊，你在教会里面花了这么多的心机，你在教会里面用了这么多的钱，好像你应该有一个名义，可是你肯不肯为了主的缘故，你情愿放弃，那这就叫温柔，这就叫温柔。在教会里有许多事情没有人做，可是你也知道你不是这一行，你也知道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可是没有人做怎么办呢？好吧，我勉为其难，我试试看，那这个叫做温柔，这个叫温柔，这个、就塞窝脊髓鱼这个教会初初创办起来都是新来信耶稣的，他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像婴孩一样的，我在他们当中比较老成一点，那么怎么办呢？没有人做好啊，我来啊。事实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领袖啊都是这么出来的，一个轮子感自己感觉了，嗨，我行，这样也行那样行啊，这个轮做不得领袖，这个轮做下去的话，这位白事有余啊，白事有余，白事有余啊。那一个真正领袖的人呢，就是感觉到这件事情要做，我试试看了哈，我靠主的恩典试试看，他能靠主，他能谦卑，他才能做的领袖。一个自己以为能做领袖的人呢，那个都是不是真正领袖，你相信不相信？所以求主恩典我们，主国度里面人才，国度里面的人才就这么的一个人。所以这也就是先是操练，我常说先是操练的时候，这是主国度准备自己，我们也就操练，是不是啊？怎么操练呢？这就是操练啊，这就是操练。由于现在教会里面许多事情应该有应该做，但是没有人做，我们平常说啊，让他去了，让他去了，不可以啊。若是你是有温柔的这个性格的话，应该感觉到主啊，我靠你恩典，我试试看，主为坚持你这样子诚挚的心，把那个恩赐赏赐给你，你恐怕做得很好。这样子的人怎么样？温柔的人怎么样？必得地土。有人说这个话有点靠不住了，我一直来很侍奉主啊，在那里尽心的侍奉主，可是我这个地皮没有加多哦我地皮没有加多，我这个房子现在还是租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地图并不是你今天一个房子和地皮，你们也懂得一个国家有几个要素，三个要素，什么？人民、主权、土地。那也在这里你懂了吗？耶稣，你若是温柔的话，你必能得到地图。什么意思？你必定能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这个有又是说一业概全，在这里耶稣把地图啊代替整个的国度，因为整个的国度不是地图了，地图是国度当中一部分一个要素。所以耶稣说，你若是温柔的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来必定得到什么？地图。所以这个地图就是国度的意义。好，第四，我快快这个讲完啊。第四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座。那今天在这里，我恭喜弟兄姊妹们，有许多弟兄姊妹开车开了4个钟头，或者也8个钟头到这里来聚会啊。你们为什么来个聚会？这里也没东西可看的，啊，你或者能看见就是一个人很得很大的，在这里讲到，那么你也看见有几位可爱的同工们带领你们小组，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看啊。为什么跟你到这里来？感谢主，赞美主，就是证明你在那里什么饥渴什么慕义，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感谢主，感谢主，真感谢主。你要晓得，这种饥渴慕义的心，并不是你这个天性里面有的哦，这是主的恩典在你身上。你能饥渴慕义，证明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的肉体根本是与神为仇的，讨厌的，不高兴的。你们今天肯这样子，感谢主。意义什么意思呢？那边要懂得这个意义了啊。这个意义啊，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真是弄不清楚。意义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在旧约里面原来什么意思呢？是标准的意思，标准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利未记19:38，我们请你看看啊，利未记19:38，利未记19:38这么说。那让我看，不是38，这里又印错了，是36。请改一改啊，利未记19:36节，这里说要用什么 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深德，公道的清。这个公道的字原来就是公义这个字，那你当然了，翻译中文就是不能说公义的天平、公义的清、公义的深德，所以把它翻为公道。原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标准。我想恐怕翻中文圣经的时候，那个是标准两字不大普遍，所以他们用这个公道两字。原来就是你们要这个天平了、砝码了、深德都要标准。所以这个义字啊，原来的意思就是标准的意思。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说什么叫做义呢？看看啊，我们看利未记，看申命记，好像看申命记好一些，33:19，让我看啊，这里恐怕又有问题了。哦，也好好，可以。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很多，33:19，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写什么记啊？公义的祭，你看什么叫做公义的祭呢？祭还有什么公义不公义呢？所以这公义两字原来是标准的意思。你到的这个献祭啊，有一个标准的。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有时候就马马虎虎献祭了，有时候他把一只羊瞎了眼睛的或者缺腿的就拿去献祭，这个就是献祭是不够标准了。公义的祭原来就是标准祭的意义。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在申命记6:25告诉我们。那把这个义字解释得很清楚，申命记6:25说，我们若叫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什么义量，这就是我们的 standard。 神给以色列人 有这个标准，用律法礼义律例给他们标准，他们若是肯谨守遵行的话呢，他们就达到那个标准了，不然的话就得不到标准。所以这个义字在圣经里原来是标准的意思。为了这个缘故啊，在全道书7里面还有一节圣经啊，很好的。有我从前是一直里不懂，为什么有个圣经这么说法？去看看全道书第七章第16节怎么说？全道书第7:16，不要怎么样？耶，这个不要行义古文，这句话我真不懂了。这个义嘛，愈多愈好了，有什么行义过分不过分的，是不是啊？哎，不，圣经说不要行义过分，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因为义就是好事情了。那么好事情愈多愈好，为什么有个不好呢？后来懂得了，义原来是标准的啊，我懂得了，不要行义过分，人有标准的，人不欢喜你过分，人不欢喜你不洁。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字，一个罪字是吧？什么叫罪？就是不洁。还有一个字是过犯，什么叫过犯呢？就是孤独了。神有标准，什么事情都要照着他的标准。你孤独了吗？不对，这是孤犯。你不敬吗？是罪。今天弟兄姊妹们，你们到这里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并不是要听听讲道，目的就要晓得，接着这样子聚会，接着这样子研究圣经，我们要明白神的标准怎么样，神的标准怎么样。这个也就是马太福音7没了所说的，有主说，他说有人说主啊主啊，不一定读经贴过，唯有怎么样的人能进贴过？真心贴乎旨意的。什么叫贴乎旨意？就是真心贴乎的标准。什么事情贴乎都有个标准在那里，我们要教着这个标准，不让他不知，不让他不接，不让他孤独。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到这里来，并不是就要听听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解经了怎么样了啊，我们所要紧的就是寻找寻求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没有一样的事情能讨人的喜悦，除非照着他的标准。就是今天你能改鬼，你能行义能，你能全道，若是我们行事为人不照着主的标准，那么有一天主会对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明明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意思说我不认可你们。是啊，你奉我的名字劝导，你奉我的名字赶鬼，你奉我的名字行义能，但是你们所做的不合标准，我不认可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原来是犯得太厉害，原来是你们不守法的人，你们这些不守法的人，离开我去吧，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所要的是他自己的标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圣经？不是要晓得圣经，我这次这个话不是为了要晓得创世纪一共有几章，启示了在那一部分，还是在头上，还是在没了？我们不是要晓得这些东西，我们不是要晓得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 以色列是二支派什么名字，晓得这些有什么用处。圣经是一个也是给我们看见神把圣经许多真理的原则启示出来，我们要懂得神的标准是如何，神的心意是如何，这就为说明过我们也就表也就圣经。事实有时候有些圣经班里面你们起初是很热闹，后来渐渐冷淡下去，为说明过因为你在那里研究圣经没有研究神的标准，你在那里念圣经上历史的事实没有在那里研究神借着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什么真理，所以大家感觉到没有什么意思啊！一天到晚在那里研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位弟兄年轻的牧师告诉我，有一天我也告诉他这个事情，我说我们要懂得，叫弟兄姊妹们懂得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启示。他说对了对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他们要我懂，他们研究犹大王、以色列王，我花了两天功夫好好的预备好，那么我把这个犹大王、以色列王都很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他说我花了一天心得，后来有个弟兄对我说，他说牧师啊，我们又不是犹太王又不是以色列王。我说当然了，你告诉他们以色列王犹太王有什么意思啊？他们又不是以色列王，他们又不是犹太王，你讲什么？你要借着神对某某犹太王、某某以色列王，或者神对整个的以色列国、整个的犹太国，叫我们看见他有什么心意，他有什么标准，他有什么旨意，那这个样子他们才会欣赏啊。我告诉你吧，今天许多神学他们的教导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在那里寻求神的标准，就在那里告诉他说，这个记载到底靠得住靠不住啊？这个犹太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年数在登基，在那里做皇，专门研究那些，对于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忘记了。所以今天有许多神学生毕业以后不能全道，全死道。他们还说，这是历史系的解经，解死经呢，他们还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肉体很诡诈，撒旦也很诡诈，多少是我们借着有属灵的名称在那里做肉体的事情。我再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并不是研究圣经的，我们是研究圣经，人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他的旨意如何，他的标准如何，他的计划如何，他的启示如何，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若是我们忘记了这点话，那我们结果怎么样呢？我又要说了，劳民伤财，劳民伤财，真的有时候真可怜了。有些弟兄姊妹想象力，要研究圣经，到了圣经班里面一点都无所得到的，讲来讲去亚伯拉罕几个儿子，以撒几个儿子，那什么意思啊？你讲出这些东西什么意思？你浪费别人的精神，浪费别人的时间，要告诉他们在这篇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看见什么真理，这是我们的态度，这是我们的目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他们必定会得到怎么样？宝座。弟兄姊妹们啊，我告诉你们，今天在世界上啊，你不会得到宝座。什么时候你才能得到宝座？什么时候？啊，说啊，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才能得到宝座。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们，若是今天你到了有一天，你不在那里饥渴慕义啊，那你就有福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是到末世的时候，有许多人怎么样？常常学习怎么样？终究不明白真道。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所以，若是今天你到了一个程度，不在那里饥渴慕义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危险在你前面。无论你是谁，特别是我今天告诉同工们的，我们多少是同工们有这种样子，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听到听不进去了，那就很危险。我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学生讲道，是不是有时候学生呢没有讲道以前，他还把那个讲道的大纲写了给我看过，我还帮他改过。当他们讲道的时候，是不是我说哼，自己为什么听你，我帮你改的。我不敢啊。我每一次他讲的时候，我还是说，主啊，就你借着他的话叫我能看见你真理的亮光，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帮他改过。可是当他为主名说话的时候，有时有一句话他说出来，或许他所说出来不是很深的，但是主能借哪一句话让我看见深的真理啊。弟兄姊妹们，我特别对同工们求助帮助我们，我们同工们常有一个毛病，就是说我懂得圣经了，这种人讲道又是有什么好听的。北大打四头吗？这个鸡向他讲道，你看见吧，主用一个鸡向他讲道。他讲到并且很有功效啊，叫这个大师都能哭， 这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这不容易啊，你看见吗？这个鸡啊能讲到大师都哭，我们有时候讲到不能叫大师都哭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懂得，我们要常留意，常留意，我常日留意，说我一直到今天，是不是到了一个时候，常常听到终究不明白，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是不是我常常听到听不进去？如果听不进去啊，就威胁了，威胁了。愿主怜悯我们，你仔细看教会里面有许多领袖为什么后来他跌倒陀螺，你仔细查的话，在某些时候他就开始听到听不进去了，他的心门已经关起来了。当然了，你不跌倒也要跌倒，不堕落也要堕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饥渴慕义。我这个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在世界上一天你都不会满足的，只有等到到了主国度里面，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得到宝座，那个时候才能得到宝座。所以千万不要听人话，你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何来为宝座的？这世界上没有这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主面前饥渴慕义，一直等到主耶稣就再来，在他国度里面，我们才能宝座。因为现在所有许多我们都看不清楚，到了那一天，样样事情都灭的灭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懂得了。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还问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感觉到问题很多，是不是啊？是啊，也证明你有饥渴的心，你才有问题。或许你这些问题并没有人能帮助你，可是我保险。等到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你说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个时候就想来想去想不通，到那个时候才能保住。所以八福里面一切的福都告诉我们的国度里面，国度里面的福，要进到国度里面，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有这样子性格。我们什么事情都以主为先的，跟什么事情都向主求告，什么事情都根据主的统治权来办理。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要学习温柔。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感觉到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快乐，我们的主没有在这里，所以凡是主在那里我就很高兴，聚会也好，主在那里我就很高兴，主没有在那里那是劳民伤财。就这样恩待我们，叫我们一直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一直得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宝座。我们祷告好吗？慈爱的主啊，谢谢你，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国人才的性格是如何。主，我们知道这些性格不大容易，但是我们最记得你的话说，这人有所不能，这人凡事都能。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你已经恩得了我们，你已经选择了我们，你一定能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所以求主你恩得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有饥渴慕义的心，用饥渴的态度来，要想明白你的标准，要想实现你的标准，要想让你的标准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行事为人上表现出来。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子饥渴的心，一直等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也知道这样子饥渴的心永远不会得到宝座，除非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宝座。主，求你要恩待我们，叫我们真正学习怎样做温柔的人。主啊，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应该得的人要得，让我们知道主你所要的是可得宁不得。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时候享受的事情，有名有利的事情，有许多人是争着主，有许多事情要为明明是被十字架的，大家都不高兴。主，求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温柔的人是舍我及舍予，给我们有这样子精神。亲爱的主啊，就是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因为爱我们所爱的人没有在这世界上，我们有什么可以快乐呢？主，叫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快乐，才感觉到高兴。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叫我们过这样子爱同的生活。主啊，因为你明明告诉我们说新郎没有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爱同的生活，等到新郎在的时候，我们就快比有快乐的生活。主，谢谢你，你允许我们有一天再来，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同在一起，那个时候真是快乐。哦，亲爱的主啊，当我们想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何等愿意今天晚上那一天就能临到，或者明天早晨那一天就能临到。主啊，若是你还迟疑的话，求你给我们人类的心，给我们有盼望的心，叫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你面前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慰。亲爱的主，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随时随地向你祷告祈求，随时随地向你禀告，从你那里支取你的命令、你的应许、你的计划、你的方法，让我们在地上能受天国的管理。主，带领我们，主，谢谢你，你把这些都放在我们前面，我们再说主，在我们是没有办法，但是在你有办法。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叫我们渐渐能成就国度人才的性格，一直等到你来的时候， 我们听见你说好良善而有忠心的仆人，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